装台北饼干，透过饼干打开你对台北的认识。
生动台北第一个商品诞生了，与熊米屋基金会和 Podcast 一起讲故事的台北饼干伴手礼。
这是一盒爱心饼干，熊米屋的小鱼儿是在台北市政府的樱井之一。盒子里面饼干代表他们自给自足的能力，也是孩子们对于台北城市行销的一点心意。
饼干的造型是台北的著名地标啊，每一片饼干都有一个 podcast 赋予它精彩的故事。
为什么一定要谈北门？甚至我都觉得所有的、台北城其实剩下四个城门而已，只有北门是原汁。
中山纪念堂本身意义我不喜欢嘛，就是纪念一个独裁者，对我来讲就解读就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去沉寂威权社会留下来的东西，觉得它存在就合理，而是我们应该要去找一个合理的存在。
我觉得摩天轮就是一个充满非常温暖的一个存在，就是你看在整个城市里面，如果是有个摩天轮，你就会觉得哇，这个地方热闹开心，充满了幸福感。
边吃饼干边听故事，让你更了解台北，成为台北的小小导览员。
饼干好吃，盒子可爱，漂亮的巴士造型，超好吃纯天然的手工饼干，送出礼盒时也能感受满满的台北味。
不止这样啊，全台第一个在双城观光巴士的 Live Podcast 即将举行了，配合饼干呢，我们在11月也要举办生动台北三周年的 Live Podcast 啦。三场在观光巴士上的 Live Podcast， 三个不同主题，透过双眼更认识台北。
现在填问卷获得限量的早鸟优惠价格，快去资讯栏点击连结吧。
欢迎收听
生动台北。
Hello， 大家好，我是 Leo， 台北市的街头导览员 ，A.K.A. 非常机车的 Podcast 公司老板。
我是明轩，在台北工作的人。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呢，会用不同时事、
不同故事，
来探索台北这座城市。明轩，现在是几月几号？现在几点几分哦？
今天是7月10号的上午11点39分。
这个礼拜呢，就是非常大的事情发生啊。我觉得
你现在直接切入重点吧，没有要闲聊，没有要跟大家说这一拜。
没有、欸、我想跟大家闲聊的东西就是我后来发现，其实 我一直在想说我录 Podcast 这件事情啊，我其实上个礼拜录完金曲奖那一集，我觉得当下有被疗愈到的感觉。
为什么？
在录这一集之前，我们在跟明轩吵架，然后
应该大家都知道吧，有什么好不能说的吗？
然后吵完之后，就录完金曲奖，就大家听明轩就一直在那边哭，一直在那边哭，这样子就感觉是一个很正常的能量释放。我每个礼拜很急切想要录 podcast 的时候，就是我很想要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是话没有地方话没有地方说的时候，是吧？是吧？因为你有时候想要跟我分享一些太价值观的东西，我现在都已经不想听。
对啊，没办法，这样都跟我 podcast 分享，
就逼我听。而且就是我觉得 podcast 也蛮好的，是其实有时候我跟 Leo 吵架拉不下脸的时候，我有时候就会说就录啊。就录啊，可是我自己知道录完我觉得没事，因为录 podcast 的时候会逼我跟你正常的讲话。
我觉得这个 是一个其中一个点。
对，就我只好好好跟你讲话。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是我觉得有时候在媒体上面我看到一些很焦虑的东西。
像是什么意思？
就是比如说像是疫苗啊，比如说像是乌克兰战争啊，比如说像是最近发生的，就我们待会会讲的新闻嘛，安倍首相的新闻，就是这些事情是我在新闻上面看到，我觉得很焦虑很难过。
好像是耶，因为我印象蛮深刻，就是这几集那时候都是 Leo 很迫切的想要录音，他就是，然后我跟你讲，只要遇到这种议题型的，我的那个准备功课都会少很多，因为我就知道今天大概40分钟都会是 Leo 在分享，然后他会讲天花乱坠，大概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我你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功课就是偏短。我说我应该就是个
不是
对称、
啊欸、可是你可以懂这种感觉吧？
我应该可以理解，是我好像不是透过 podcast， 是只要有一些事情我看不过去的时候，我就会想要发一篇超长的现实动态来讲这个事情。对，然后而且我是那种现实动态会打一打，然后就把它删掉，想说啊算了啦，好像有点太艰深了。然后又很怕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过来，然后我就会很，我是那种会想要据理力争的，然后就怕自己又觉得说啊， 就是看了不舒服，这个人到底在讲什么东西这样子。
就是你会有一种情感不知道往哪里抒发这样子，
然后你就透过 podcast。
对，我就准备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认真体会到这件事情，
真的我就觉得很合理，为什么以前叫李欧聊啊。就是你完全就把这个当，那时候没有我嘛，就是个人频道，你就我现在李欧就是想要说什么你就给我听什么，
就没人听。超尴尬的，超尴尬理由聊，听不下去理由聊。我现在听，上次我去嘉凯的酒吧，反正我去了一间酒吧，然后呢就是那间酒吧就很 chill， 就是老板都会跟就是那个那边的客人聊天之类的，然后呢他就是我们就聊到说，哦，我之前在做很耻的节目就是理由聊，然后呢结果呢我就是在跟其他朋友聊天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背景音乐画风一转，变成我
背景音乐吗？你说整个 bar 在听李欧聊吗？
对，
太丢脸了！
整个背景音乐变李欧聊，而且还是我就是小小 DJ 梦的第一集。我想说，
还好我没去。你是不是那天原本要揪我去？
哎，你要不要一起去？
我不要，太丢人了。
好了，反正就大概是这样啦。我觉得后来发现，就是能录 podcast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后来有意识到这件事情，最近啦，整个心情就是很起伏。
好，你要不要等一下把你的起伏放后面再说？
没有错。
好，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新闻时间。
李宁周报，今天的新闻很用心哦，它是2010年10月31号的。暌违31年，台北松山正式对飞东京羽田，上午7:30由长荣 BR192 班机担任首航机顺飞起历史那一刻，除了名模徐伟宁与英琴现身，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也率团抵台，暌违31年台北东京双程对飞用2小时45分的航程实现一日生活圈。安倍晋三也表示，任内就希望推动两地对飞，现在终于实现羽田松山直航，将可加强台日关系。
欸，这蛮用心的欸，选了一个很久以前然后不太一样的新闻。
对，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安倍晋三那个新闻我们要到底要从什么样的切角去切这件事情。嗯，不想讨论就是，安倍晋三整个人生啊，他的政治理念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开始查说安倍晋三就是在什么时候来过台湾台北，嗯，然后呢对台湾台北的情感为什么会那么好这件事情。嗯，我觉得这可以讲到说，安倍晋三当初首次来台的时候是在1993还是1994的时候，那时候他是来就是跟李登辉总统见面，然后呢那时候安倍晋三呢他只是一个就是职位很小的内阁还是议员啊，我也忘记了，反正他就是职位很小的一个人物，好像跟现在的立法委员差不多等级这样子。哇，然后他就见到李登辉。
那日本人也是那个欸，不错欸。什么结论？我的意思说，欸，他们一个小小的就是可能议员就可以跟别的国家的总统见面欸。
嗯，就是他们有那种会谈还是会面之类的。哦，反正 anyway 那时候安倍晋三就是那时候来台，然后就跟李登辉就是见面，然后他们就一见如故啊。嗯，登辉你好啊，你好登辉。
李登辉。
那时候就是促膝长谈了非常久，就是在讲就是台湾跟日本的关系。嗯，其实如果大家就知道李登辉总统的话，他曾经在日本留过学，对日本有个非常深的情感。嗯，所以那时候呢，安倍呢跟李登辉就是一谈到台日关系的时候，就是谈了非常非常久。嗯，然后呢那时候呢那个安倍晋三就回去了，他的官途一路都很顺遂。为什么都很顺遂呢？其实这个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安倍晋三是出生于政治世家呀。
哦，真的哦。
对，他其实就是好像是外祖父还是什么祖父都有当过非常大的官，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安倍晋三跟我觉得跟郝龙斌的概念是差不多的。
从听起来没有加分。
没有，因为郝龙斌他就是从郝伯村他们那家政治世家下来的，所以他其实从政治世家出身，然后呢从他们世家出身，然后对政治都会很有兴趣。
就小时候人家在听白雪公主，然后他在听别的故事。他在听什么中日战争。
他在听就是昭和天王的故事，
对之类的。
反正就是除了他是政治世家出身之外，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外交手腕的一个人。嗯，对。然后呢所以他在2006年的时候就当上就是日本最年轻的首相，可是呢就是那时候2006年当上日本首相的隔一年，就安倍晋三就请辞下台了。
哦，真的哦。
嗯，所以就是你看我们刚刚的新闻，2010年说前首相安倍晋三，
所以他只当了一年，
那时候就当了一年，
然后他就自己辞职。
有两个原因，有人说就是他有一个跟他很久的疾病，好像是大肠发炎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那个病症一直到就是他2006年的时候就是困扰着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所处的那个党自民党，就那时候就是兵败如山倒啊，就跟民进党输了选票要有人来负责一样，输了选战要有人来负责，
所以他就是刚好顺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请辞日本首相，所以他就当了一年日本首相。你就想象如果明轩你今天当了一年台湾总统，
那我还是会一直说我是总统，
我是前总统。
不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礼貌啦，就是现在不管是副的或是副总统或是前总统，我们还是看到的时候还是会一律称他的总统。
可当然一年首相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有志难伸的，他就觉得说就是当一年的 总理我想要改变什么就是改变不了，
好像是。
因为那时候他就是刚上任的时候他就出了一本书叫做往朝向美丽之岛，朝向美丽之国啦，他希望就是日本变成一个很美丽的国度这样子。所以他就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安倍晋三对日本这个国家是非常非常的有抱负的。所以那时候就当了一年就觉得说有志难伸，没有做到什么大事，一直到2010年那时候来台湾。然后那时候来台湾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松山一日生活圈那个直飞。其实我现在仔细想想这件事情好方便哦、喔，因为我就住，
那是因为你住台北啊，可是桃园人少就已经一日生活圈了呢。
不是，因为我住松山机场附近，你知道吗？我也是搭松机谷，就直接就是啊，前半小时我说哎，时间差不多到了，然后我就
没有，你明明也要一个小时前登机，你太浮夸了，你以为你坐国光哦？
没有，反正我就觉得说我好像拖着一个行李好像去台中一样，就是我、就是、
真的是
拖着行李到松山，然后就觉得就飞出去了。
真的是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我之前就是有过去日本，就是我是临时三天前想去，然后我就跟我朋友就是订了一个廉价航空，然后那时候就是下班直接拖着行李箱就飞去，然后日本三天，我就跟我妈说，妈我那个去一下日本哦，然后我妈说哈日本，我说对啊，我一下就回来，然后我就去了，真的很像去高雄、欸、
真的是这种感觉啊。
哦，应该是说以前应该是飞东京成田啦，那羽田跟松山机场其实概念差不多嘛，就比较在市中心，
对，就是直接飞市中心的概念，就是松山机场又在市中心，然后羽田又在市中心，
对对对 对
然后那时候还发生一个小插曲，就是那个机长飞得太顺，说我们将抵达就是日本的成田机场，
你说他讲话讲错吗？对，还是飞错？
讲话飞错太尴尬了吧。说怎么不到成田啊，我们刚刚弯回去到羽田这样子。说明有，反正那时候机长就说我们到了成田机场啊，拍谁拍谁是羽田啦、啊、这样子。
好可爱。
然后那时候安倍晋三就来台湾，然后呢一起就是庆祝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翻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很可爱，安倍晋三还拿着一个顶泰丰的袋子，
就刚完食嘛。
对，很可爱，非常可爱的一个新闻。然后那时候2010年就出了一个很有趣的事，那时候执政是谁你还记得吗？
2010年马英九、
哦、马英九时刻执政时期，
马英九时刻，
马英九执政的时刻。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安倍晋三来就是来会面马英九嘛，他们其实就是觉得说整个畅谈也非常顺畅。可是呢安倍晋三就是终究还是心系就是比如说像是民进党啊，或者因为安倍晋三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自由民主思想的一位领袖。
民进党你说台湾的民进党、
啊、民进党就是他觉得他还是想要跟民进党的人打好关系，所以那时候呢2010年他访台就是马英九的行程结束之后，他还自己私救了一托民进党的人去会面。然后呢
马英九直接被打脸。
没有，那时候马英九被骂很惨，是因为安倍晋三直接搭计程车去一个民进党的党团里面，可能吃饭吧还是不知道做什么，
为什么要骂马英九，好可怜。
他就觉得说你怎么让一个就是日本的前首相自己搭计程车去续托这样子，
应该要送他。
对啊，你怎么没有就是安排妥善呢、啊？然后呢？可是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说，安倍晋三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亲民的一个形象。
哦，我看到了啦，他说他跟蔡英文会面呐、
啊。哦，是蔡英文吗？
对啊，对，绿营表示安倍前首相也将与蔡英文会面。
对，那2010年的时候，他就跟民进党的人员会面之后呢，他还去拜见了一个人，就是李登辉。就是我们刚刚记得说我们故事最刚开始的时候，李登辉就是跟安倍一见如故啊， 对，一见如故。然后呢，那时候呢，他就是到了李登辉的好像是家吧，好像是什么翡翠山庄哦，就李登辉的故居。嗯，就是也是彻夜长谈呢，又是一个彻夜长谈。然后呢，你就会觉得说，那时候李登辉就跟安倍晋三讲说，我觉得你对日本是个非常有抱负的人。嗯，就是你应该好好回去，就是你想办法当上日本的首相，好好的去修改几件事情。嗯，第一个就是希望他就是提高女性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保障，就是他可以在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会议，第三个就是进行修宪。修宪这个东西其实在日本很对台湾为什么很重要，就是为什么李登辉想要就是督促，就是安倍晋三可以进行修宪，因为这个日本的宪法呢就牵扯到一个东西叫和平宪法，就是在我觉得不要讲太复杂，就是你应该讲到日本在二战之后嘛，就他们的宪法是跟美国一起制定的。他们说哦，日本那时候太猖狂了、啊，就是你一直到处打别人、啊，你的今天宪法呢，你今天不可以有那个私自的武力这件事情。嗯，所以那时候日本就算有自卫队，就是自卫队哦，还是会被就是非常非常多人讲话，或被非常非常多人说话这样子。嗯，所以呢，日本想要推动修宪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是他们想要不管怎么样子，就是不能只依靠美国。嗯，尤其是看到就是国际情势那么复杂，就是比如说乌克兰那边在打仗啊，比如说哪里在打仗，然后呢，日本就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有自己的军队。嗯，可再怎么样子，我们的宪法就说不能有自己的军队嘛。然后你就觉得说，那我们要进行修宪，所以那时候李登辉就是觉得说，哦，你要不要回去？修改日本宪法，让这一切都能改变。嗯，那当这一切能改变的时候，日本呢？
他也可以保护台湾。
对，日本跟台湾的关系就是非常。
听完觉得李登辉赞哎，很聪明。
对，就是那时候，大家就是在新闻上面一直讲说，哦，安倍晋三一直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嗯，那可是日本有事，日本能做什么呢？就是我自己也没有自己的武力嘛，所以呢，那时候安倍晋三就非常努力想要推动修宪这件事情，然后李登辉就说，我觉得只有你能做到，你就回去选日本的首相吧。
所以他又再选一次哦。
嗯，所以在就是东北大地震的时候，安倍晋三再重新的就是去选首相，然后他也成功的选上首相了。
好棒哦！我这样听完就是只想谢谢李登辉，真的很赞哎、欸！李登辉有远见哎、欸，
不是因为其实你可以感觉到李登辉跟安倍晋三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是因为你看李登辉在出书的时候，我在看他最后一本书，就是我去翻他就是李登辉之前出的最后一本书叫《余生》，就他出的最后一本书，他有四分之一的章节全部都是在讲安倍晋三。
好感人呢、欸。
对，所以那时候李登辉说去世的时候，李登辉要去世的时候，就安倍晋三就是直接在他 Facebook、IG 就是发了一篇非常非常长的文。葬礼上，他虽然没办法亲自抵台，因为那时候他是日本的首相嘛，有时候直接访台这件事情，其实他是要经过非常非常多的关系。
对啦，就会绑手绑脚。
然后呢，他就是请个人代念他的信这样子，然后那个信就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那个信的内容稍微。截取一部分，他说李登辉总统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在台湾扎根，被世界誉为民主先生，并且增进日本与台湾互相理解有重大贡献。李登辉前总统温暖的笑容，有力道的握手，对民主的信念，对台湾坚定的情感跟强烈的使命，对日本温馨期待的话语仿佛昨日之事，今后也请你化为千缕微风，温柔的守护日本与台湾。
哇、哦，好感人哦！最后这句很感人哎、
欸。哦，我觉得最后一句非常非常感人，
超感人的，我又要哭了，不能再哭了吧？不能每一集都哭吧？
就是他写给李登辉的信是他，
你是不是也要哭了？
哦，对，就很感动，
我看你要哭了。
没有，他写给李登辉的信的时候，就觉得说，哦，对他那时候刚开始面对李登辉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哦，台日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应该是非常可以紧密的。嗯。然后呢，他一直觉得说林德辉一直往前推动这件事情，然后安倍晋三也很努力想要往前推动这件事情，所以那时候林德辉走的时候，他就写了这封信说，今后也请你化为千缕微风，温柔的守护日本与台湾。
哦，这真的好感人哦，不可以两个人都哭吧。
没有，然后那时候为什么，因为大家看那个台湾的，哦，好想哭。
我已经看到你的眼泪了。
那时候看台湾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说，哎、欸， 就是日本，因为安倍晋三后来就是可能因为也是身体的关系，现在变成前首相了嘛。然后呢，那时候好像是谢长廷吧，是有哦谢长廷在前一个礼拜哦，就是问安倍晋三说，哎、欸，下个月呢，就是李登辉总统逝世的二周年，嗯，就你要不要来台湾？他说，哦，安倍晋三那时候就爽快的答应了，嗯，对。然后你就知道说，哦，安倍晋三对李登辉来讲说，就是跟兄弟之间的感情是非常非常像的，对。所以你就可以感受到说，哦，对，就是他们两个都相信了，说，哦，对，台日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然后台湾跟日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事情，跟一起增进一些。很不一样的关系，这样子。李登辉在推动这个的同时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个信念也一直在安倍晋三的心里面。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安倍晋三总是会表达非常的挺台湾。就比如说，像是我觉得大家都知道说，比如说那时候凤梨的事件嘛，
对，凤梨，
对，那时候凤梨出口
疫苗啊，
对，凤梨出口被那个中共禁了之后，就是。日本首相自己在天文上面说：“哦，这个凤梨很好吃，欢迎大家多吃。”然后疫苗出事的时候，他也就是疫苗那时候台湾没有疫苗的时候，日本就是那时候我们在讲疫苗的新闻嘛，嗯，日本就是第一个就是送那么多 A G 来台湾的人，
没错，
所以就是一直都有安倍晋三这个人在默默推动一些事情，嗯嗯，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句话我真的很想要，也是送给就是安倍晋三，就是。
哦，难怪这个标题你这样写。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还觉得怎么这么矫情啊？
也很矫情，是因为那时候是他送给李登辉这句话說，说希望你化为千里为风手，温柔的守护日本与台湾。那我也希望安倍晋三之后也化为千里的微风，温柔的守护台湾与日本这样子。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没有把它好录完。我不是我，因为我今天看一下下这标的时候，我还问你说这是你自己下的标吗？然后你就没有回应我。那我就想说，萧婉欣写这个也太矫情了吧？就如果他不是新闻标题的话，也太矫情。我觉得这么感人哦，我错怪你了，我就哭到不能录哎。
我自己就是很想分享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自己对安倍晋三这个人很有感，是因为那时候东北大震战的时候，他也自己录一个影片，是台湾加油嘛，嗯。然后我还就把它po到我自己的 IG 上，我为数不多的 IG po 文竟然有安倍晋三这样子，嗯，对，然后就觉得说他真的是无疑，真是我觉得目前就是可能这100年来最爱台湾的日本首相，
好像是，不是，嗯，那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早上是Leo先跟我说，哎，安倍晋三心脏病，然后我就说什么心脏病，然后我就说那他还好吗？他说好像不太好，然后就我就看手机，我就说人家明明就是不小心就是被枪击，然后就因为其实那一整天就是在我工作的那个地方，其实我们都会一直听到，就会有休息时间大家会看新闻，然后就新闻一直在播，然后我就记得在我们要。开就结束休息时间，我要把新闻关掉的时候的荧幕上的最后一个新闻就是写说他宣告不治，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欸，安倍宣告不治，欸，然后我同事就说他就一整个晚上，然后他就说我觉得其实很难过，对，就一直跟我说，就是只要看到我的时候就会说我觉得很难过这样，然后我其实当下没有什么感觉，可是我回来就是那天晚上就是我就在滑大家的就滑 IG， 然后就滑到蔡英文，他就是放那个就是写了一段话给安倍晋三这样子，就是放他们的合照，可是我其实觉得蔡英文写的我觉得可能是总统的关系，他并没有把他写得太矫情，就是真的很像很制式的一个就是好像就是蔡英文这样稳稳的一个个性的感觉，但我就很感动，就是我有在 IG 上面分享，就是下面有人回应的一个留言是说，小英总统大选将近，请你务必保护好台湾政治人物们，谢谢安倍，真的好心痛。然后我就觉得说对耶，就是他请大家保护好政治人物们，我觉得是一个很好像很必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都忘记了政治人物其实也是普通，不管你再讨厌他，我觉得也不可以这样吧，好气哦，
突然
化悲愤为力量。
没有，因为就是你知道我们刚刚讲安倍晋三的那个2010来台湾的事情，他就是一个很亲民很靠近人民的一个总统，然后那时候他就在讲，就很多人在分析说安倍晋三怎么会站在就是那个就是四面环绕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四面都可以环绕人群的这个地方。
哦，你说没有太戒备是不是？
对，没有太戒备这件事情
啊。对啊，
对。然后我就觉得很难过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李登辉一直希望说他可以推动三件事情嘛。
嗯，
前面两个都推动了，只有一个东西他还在努力的路上，而且快要达成了，就是修宪。
嗯，
然后我看了台湾报一篇文章，我自己也很有感受，说为什么安倍晋三会出现在奈良的街上？
他不是在助选吗？
他就是在助选。那这个选战对自民党非常来，对自民党也对修宪非常来重要，是因为修宪今天选这个选举哦，就关乎到修宪的席次的问题。
嗯，
今天只要席次超过三分之二，就是这个东西修宪才可以顺利的进行。
嗯，
所以呢，就是安倍晋三在努力的在街上，不管是助选或是做什么之类的，我觉得他心中这个信念就是说他想要修宪。
嗯，
就是有人说他是就是奋战到最后一刻的政治人物。
你不要再给我讲这种。我真的是会哭惨
真的是因为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说哦，他想要推动这件事情，他一直挂念他，就是就算他现在不是日本首相了，他还是一直到处去巡回，然后到处帮助很多的不管是政治人物参选啊，帮助他们站台。就是因为就是今天如果可以顺利修宪了，就是这个日本的国度就是变成一个非常正常的国度，说我们今天有自己的军师，我们可以保护好自己的人民，保护好就是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这样子。
我好感动哦，太感人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吧，后面不用录了啦。
干嘛？
哎，我真的每一集都哭，哎，真的好烦哦。
没有，这集是我真的也很想哭，我真的就觉得
我已经看到你有的眼眶泛泪了。
因为我真的很，他是我真的很喜欢这集。
请哭。进哭出来，
大家会觉得说这个 podcast 很失控
每一集都爱哭。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啦。我觉得透过 podcast 这件事，我今天才刚开始在讲说，我觉得透过 podcast 这件事情，可以比较能表达我自己想要说的一些话。
好像也是哎、欸，好像也真的好像是哎、欸，这样突然想想也是。就我如果平常跟你聊天，我绝对不会聊这个聊到哭的。就是可以这样有正常的能量释放
好吗？那今天我的新闻就差不多这样子。
好
干嘛
哦，我真的不要再哭了
哎、欸，我现在看完这个我好想去日本，我好想就从松山飞去日本。
你说你等一下马上去吗？那你回要隔离哦，你要给我好好隔离哦
现在去日本需要隔离吗？
去日本还是要哦，可是回来是三加四，等于你只要隔离三天，那四天没事是自主管理。
那么我现在去日本，我需要被隔离吗？
入境日本无需隔离。
那真的是可以飞日本一下。
那你回来隔离三天，三加四。
好，就决定了，我要去东京了。哎、欸、，by the way， 就是额外提一点，就是如果就是你想要对安倍就是前安倍晋三先生表示哀悼之意的话，就是目前台日交流协会，台湾日本交流协会啊。台湾日本交流协会外面就是有地方可以给你放花的，
真的、
哦？对对对，
我要去放顶台风，
真的是需要一下
哦，好难过。
好了，我好了，没事了，
有事。
明轩有事就是生动台北有事，
不要再了。好了，我擦个眼泪、哦。我真的不能每一集都哭成这样哎、欸。可以合理大啖巧克力的日子，7月7日世界巧克力日由来。1519年，来自西班牙的埃尔南科尔特斯等人抵达阿兹特克帝国，并于1521年征服了阿兹特克帝国。1550年7月7日引进欧洲，而后殖民者把可可豆带回西班牙献给国王卡洛斯一世。自此，巧克力就这样传入欧洲，同时这也是世界巧克力日定在7月7日的原因。
我在想说、哦、我选的那个新闻呢是十年前的新闻，明轩选的这个新闻呢是500年前的新闻、
啊、哪是啊，这是三天前的新闻
1519年发生的新闻。
不是，这不是新闻哎、欸，好像也是哎、欸，
是、啊、
那时候的新闻，
那时候的号外号外啊，
号外号外，可可豆进来喽！
哦，可可豆进来，对啊。
然后客人还、欸、不是那时候的
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可可豆，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真的是巧克力了嘛，就是真的我们吃的那种巧克力，因为它本来是可可的可可嘛，对不对？
巧克力一开始其实蛮特别的，是它是一种药，就是跟你想象中像那种超好吃巧克力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就说一开始它的那个就是语言啊，那个叫什么，它的那这个 chocolate 这个词是来自古典纳瓦特尔，怎么念那么难念，也是来自古典纳瓦特尔语有一个词，然后巧克力这个意思其实是苦水的意思，就是它吃起来就是不好，
你说巧克力吗？
对啊，就不好吃啊。
巧克力都是苦水的意思，
就是苦苦的东西，
一吐苦水一吐巧克力，
而且一开始巧克力你好烦一开始巧克力不是固体的，它是喝的，就是喝的东西。
我现在你说喝的，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可可热可可啊，对不对？
就是好喝的感觉，
好好喝
啊。不是一开始很难喝，所以它那时候是拿来提神的，然后是一种药，所以就并不是你现在想象中那么、啊。
所以他那时候的进贡给国王的时候，它是一种药，是不是神奇的药？
没有，他是把可可豆带回去给他，可是一开始的巧克力其实是一种药，然后可以拿来提神这样子。
OK。
国王收到是可可豆，不好意思，
国王收到是可可豆、哦、
对，他收到是可可豆，
可可豆又不能吃，我是国王看到说这个要干嘛，
选酷啊，来自
东洋的进贡品，
对啊，
是东洋吗？如果从欧洲非洲来到欧洲，哎，是我不知道，
公元前19世纪的那个奥尔梅克文明的时候，他们有发现那时候是在喝巧克力饮料，所以后来就发现说，哎，进而发现所有的美洲大部分的中美洲文化，他们都会去做这个巧克力饮料，就是像是什么阿兹特克，刚刚一直在提到，他说他每天都要喝50杯的巧克力饮品，对，因为他要拿来提神，因为他是那个国王嘛，所以他连精神要超好，所以他就是喝那个巧克力来提神。然后
现在有多胖？
会没有，一开始不是甜的啊。你不可以一直用那个现代人思维。
我一直就是把它当做热可可、欸，就是每天用我喝50杯热可可，
没有
多腻啊，只能浸泡在热可可里面。
嗯，反正后来呢，在因为一开始在传到西班牙嘛，然后1615年的时候，就是又过了100年，那个西班牙公主，就西班牙有一个西班牙公主，就是跟那个法国国王路易13结婚、嗯、所以后来巧克力就这样子传到法国去了，然后传到法国之后就陆续传入什么奥地利啊、意大利啊、德国等等的，所以呢在1657年的时候在伦敦就开了第一间的巧克力工作坊，但是就是巧克力我刚刚一直讲它一开始都只是饮品，所以一开始是不好喝的巧克力嘛、嗯、但后来开了巧克力工作坊之后就开始会加入牛奶跟糖、啊，就你想象中的超好喝的巧克力，然后再
我想吃巧克力哦，突然
对不对？我也是想吃哎、欸，反正传到伦敦，他不是开巧克力工坊吗？然后在就是英国，不是就有一些贵妇们吗、嗯？然后就发现说 ，Oh my god， 这太好喝了吧！
你不要学你的同事，
反正呢，这个就变成是在英国的那些贵妇圈开始流行的东西。就你喝巧克力
豆，
你不要硬要讲日文。
就英国贵妇们，就大家就是觉得说，哦，你要不要吃个巧克力？
对，然后看起来
就落伍了，
对，看起来就超拽。
说你要不要吃巧克力啊？你怎么会有这个巧克力啊？
对，反正
说哦，我也想吃一下。说哦，你没有吗？
你不知道吗？
巧克力变成 LV 精品的概念。
对，然后可是又过了100年，就是一个世纪之后，就是大家就开始把巧克力就是加了一些可可油。跟糖，所以就变成固态，一颗一颗，就我们现在在吃的那种巧克力，就是这样子。
不是，好、啊嗯，我现在理一下它的顺序。原本是可可豆嘛，原本是中药嘛，中药行。
什么中药行？都是原料啦，原料。
中药行那个国王一天喝50杯，然后喝完之后就觉得说，哦，这个东西
可以提神、啊，
可以提神哦，好嗨。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贵妇们呢加入了牛奶跟，
不是，是贵妇哦，对，就是英国后来就开了。那個、
巧克力
工
坊，然后加了牛奶、
糖，
哦，牛奶跟糖，然后呢，
就
是
好喝，
就变得好好喝，就变成可可了，就变热可可。
然后贵妇就觉得，
贵妇就觉得说，哦，这个热可可很赞。然后呢，就觉得说，那我们再加油吧。然后它就变成固态了，就变成我们现在知道，哦，原来巧克力变固态是那么好吃的，这样子。
对，差不多哎、欸，就是这样子。然后就变成我们现在的巧克力了。哦、然后我那时候在看，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联想，是我那时候看到7月7号是巧克力的世界巧克力日的时候，台湾人应该都会想到七七乳家吧？
我觉得台湾人不知道7月7号是什么世界巧克力
节。可是不是你看到7月7号
是一个商人图利的节日。
对，不是你看到7月7号的时候，我就会想说，那七夕乳家是不是这个原因才取这个名字的啊？
是吗？
你不会有这个联想吗？
好，应该不会。
不会吗？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我真的蛮想要七夕乳家哎，我想说，还是其实这个七夕乳家是因为这样的取名字
的？是吗？
当然不是，但我后来去查了一下，他说那时候七夕乳家创办人他去欧洲学习就是怎么做巧克力等等的，然后后来呢，他就是第一批就是做出就是花生，你知道七夕乳家其实里面是花生牛轧糖，它里面其实是花生牛轧糖，然后再去裹着巧克力，
对，
所以呢，它这样子研发出来就是
好吃哎，
1977年研发出来的
啊，1977年研发出来叫七夕巧克力，
所以它就是把它叫七夕乳家巧克力。
现在突然讲好想吃哦、喔、
对啊，我现
在
有点
饿，所有东西都好想吃哦、喔、
所有东西说可可豆苦水
苦水
你知道就是中国第一个吃到巧克力的皇帝是谁吗？
谁想要知道中国第一个吃到巧克力？
我觉得很有趣欸，
该不会是什么明成祖吧？
哦，你说明朝吗？没有，是康熙，是清朝的时候，嗯，就清朝的时候，可能就是在旁边，在不是在旁边，应该是说东方这边在发展文化的时候，西方开始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海洋文明啊什么的，所以才传到就是中国来。嗯、所以那时候其实，在那个因为你知道皇帝他们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有官员把它写下来，嗯，就是会写一些文言文啊，或者写一下说皇帝下今天做了什么，这样
子。今天吃了巧克力，句号。
他写有官员有写。若有错克拉意取，若有错克拉意求取，错克拉就是巧克力，
错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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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呢，错是绰号的错，科学的科跟拉布拉多的拉，
错克拉吗？
错克拉是巧克力，是
皇帝这个错克拉，你尝一下，
你尝一下呗，
这是从东洋来的错克拉，
西洋玩意儿，西洋玩意儿，
哇、哦，这个错克拉真的是好吃啊。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吃到巧克力吗？我又去查了他为什么吃得到巧克力，是因为那时候他想要避暑，然后就听说错克拉这个东西呢在西方非常有名，很好喝嘛，所以那时候他就想说喝这个错克拉来避暑，就喝完之后呢就作罢，想说这根本不会避暑，然后就再也不喝。不是，因为他可能就觉得说这在西方很流行的饮料，然后他很热想要喝一点可以到避暑饮料，结果殊不知巧克力那个热量爆高，他喝了他觉得超热。
康熙就是爱上了错克拉，然后就发明了错克拉冰沙。
没有，所以那时候就是
星巴克的第一杯错克拉冰沙就在康熙年间诞生。
屁嘞，不要在那边乱说话。
新冰乐错克拉，
而且我就觉得说以前好像巧克力真的是一种那种就是贵族或是国王啊皇帝他们会用的东西，因为我还查到另外一个皇帝，所以怎么很多皇帝的故事，就查到另外一个皇帝是在那个阿兹特克文明的时候，那个皇帝我刚刚不是讲说他一天要喝50杯巧克力嘛，就除了提神、嗯、是他每次跟那个后宫们就是在发生关系前他也要喝一杯
什么
提神啊，
居然是这个功用，居然跟我们吃
了，难怪有50杯，难怪有50杯
啊，
除了问政要喝，然后可能他说他可以催情啦，
一夜50次郎
太多，就50次前都要灌一杯的，
这跟蛇汤有异曲同工之妙、欸、
没有吧，
台湾有蛇汤，西方有
阿兹特克有、
阿兹特克有
巧克力
错克拉，
错克拉其实蛮可爱，我觉得很可爱，
错克拉听起来像是某个就是很高阶的神奇宝贝，
好是、欸、好烦哦、喔、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新闻蛮可爱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究竟七夕巧克力节在台湾买巧克力会有特别的优惠吗？
可能去 7 或7折吧，不知道，应该没有吧、欸、世界巧克力日台湾没有在过啊，只是就是大家会讲一下说哦，原来今天是7月7号巧克力日这样子。
没有，我觉得就是可能走进 Seven 的时候就说国际巧克力节，然后 Who cares 国际巧克力节、
欸、Seven 随时都可以有国际巧克力节，国际草莓节，
对，都是一些草莓季草莓节、
就是、
什么之类
的，对，他们自己设的之类的。
没有，说明他本来就是有 依照这个东西，7月7号是这个节，那我们来办这个活动，可是我觉得民众很少知道这件事情，
反正就看巧克力可以打折啊。现在你还会有去 Seven 买巧克力的习惯吗？没有吧，这不是国高中生在做的事吗？
国高中会吗？
会啊，就是会进去，不是因为国高中没什么钱。
我很喜欢吃那个巧克力，里面有夹那个葡萄干的那个。哦，
你说那个蓝葡萄干还是软糖？
我不知道是葡萄干还是葡萄软糖。
软糖是益美的，
那个好好吃、喔，
那真的很好吃哎、欸！
那个到现在我还是会爱吃哎、欸，就是时不时会想要来一口。嗯，就是会想买一盒，你知道吗？
就突然想买啊！
而且这个巧克力不会，就是它虽然是甜的，可是它不会过甜，心低。像那个大波路有没有？大波路，
大波路就是国小买的啊！我国小之后再也不买大波路。
国小好爱哦，
大波路就超油，但超便宜。我国小的时候才10块，现在可能要15了吧？
我小时候就觉得说，怎么会有巧克力那么好吃又那么便宜呢？然后呢，小时候呢，就大家说，哎、欸，要不要来我家做巧克力？你知道大家会做什么吗？买一大堆大波路把它融化。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国小也会，就是我国小会把大波路买回去融化，然后就是。有时候可能吃什么糖果饼，然后有一个盒子留下来，我就会说，我就会把它做，就是融化，然后放进去，隔天带去学校说，这是我做的巧克力。
哇，神秘姐好厉害，会做巧克力。
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就会分着吃，说很好吃哎、欸。
是大波路。
长大之后就觉得说，小时候真丢脸。
讲完巧克力这集，我就是更想去日本了。
我好饿，为什么？
因为日本巧克力很好吃。
啊、不是台湾就买得到吗？
哦，对啊，现在
很多日本杂货店，
帆船巧克力超爱，
哎、欸，那真的很好吃哎、欸！你买给我吃之后，我真的是
帆船巧克力真的是好好吃。
那你还说你不喜欢这甜的？那超甜的好不好？
没有，那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就是我觉得我真的会有那时候去日本交换的时候，我就迷信，就是也不是迷信，就是我会把去唐吉诃德，然后守一排整个货柜的巧克力，就觉得哦，这个看起来很好吃。
你才是巧克力富翁。
哦，我之前做 YouTube 有，就是
哦，你说你是开箱是不是？
我开箱各种的那个巧克力，日本巧克力，
真的、
哦。然后真的是意外吃到很好吃的、欸。
我、哦、对不起，我只是想了解那个流量，
脸、哦、很差。哎、欸，那个，你比我做的用心耶！我这边上了三国字幕。
那我这次行销这一集的时候，我可以把你那影片拿出来用吗？
别，
好笑。
好啊，今天这一集就差不多这样了、啊。那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欢迎你用不同方式告诉我们你喜欢这样的内容。
你现在很偷懒，怎么 KKBOX、MixerBox 这些不念？
因为我想，因为我后来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就是已经在听 podcast 的话，他就是不可能打开，就是哦，那要去 MixerBox 留言，就把 Apple podcast 关起来，在 MixerBox 上面留言。
对，好，那你后面结尾以后就是改成，不管你现在是用什么方式收听《声动台北》，请你马上用你这个方式在下面留言、按赞、分享5颗星。
如果你不分享的话，就请了明轩说这集流量怎么那么差。
哎、欸，你们，你看，你真的不能怪我吧？他就是这样子对待我的。
好，那今天这集就这样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喽，
拜拜。